你是概要啊，概要嘛就是相当于一个经的概论啊，这里头分了十项，一上来嘛就是这个教体因缘，这个教为什么要体这个教呢？必定有它的因缘啊，说这是首先应当说明的。第二嘛，我们要解释这个经，先要明白这个经是以什么为体性啊，它的体性是什么呀？啊，不然是只是去研究了一些事项，它的这个体性是它的本体是什么不明白？进入了第三的易经的宗趣，它的宗旨、它的趋向是什么？以什么为宗旨？以什么为趋向？这也是我们要研究一部经，首先应该先知道的。第四，方便利用，它有什么作用啊？方便的利用就是大家可以做得到的，很方便的啊，很能够啊，这个确实可以去证道的，这叫做方便。出了很多法门，你根本做不到，那对你对于我们来说，对我们做不到，那就是没有用的。都有方便的利用，就所谓的根器，什么根器合适啊？第六是属于哪一藏哪一教，属于第七是哪一部哪一类。而且第八是这一部经有多少翻译、多少汇集、多少删教啊，还有这多少故事啊。第九是讲这个本经的题目，这个在五重玄义是把它搁在第一项的，先讲这个题目。这个名字，这个经的名字是十分重要的。这第十才叫正解经文了，所以一共是十类。啊，那么这个就是等于一个纲要啊，我们要先知道的一部书，先要明白它的纲要，就好像一个网子似的啊，衣服似的，知道它的纲领了，那么纲举目张啊，你就自然而然就是啊，有一个总的概念。不然呢，你这个不明白，你去读书啊，你就是枝枝节节的啊，是有一点好处。但是啊，你不明白它的纲要，不明白它的宗旨，不明白它的体性，你理解的就非常，直接就进入到正文了啊。但是是等于是概论性质的。第一项讲教体因缘啊，教体因缘又分两步，第一步就是普通的一切经典的体的因缘，一个单说。无量寿经这个教的兴起的因缘，因为这才切合我们自己啊，我们要研究是无量寿经啊。至于大教和净土法门的兴起啊，这个是我们先要讨论的，就是下面就是这一段了。不一切法本因缘啊，一切法都从因缘所生啊啊。那么大教怎么这个我释迦牟尼的这个佛教这个兴起于咱们的这个世间，是有无量的因缘啊。而这无量的因缘之中，最主要的、唯一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一件大事因缘啊，是大事情啊，不是一般的啊，有因有缘呐、啊。那什么是大事因缘呢？所以马上引法华的话来注解，是吧？法华经我们知道，法华经嘛和华严经嘛属于原教啊，这是我们这个佛经之中啊最圆融无碍、最高最妙的教。佛最初说华严，最后说法华，有一个譬喻，像太阳刚一出来啊，太阳的光先照在哪儿呢？先照在高山顶上，只有高山顶上这种高最高的根器才能听得懂华严，先讲华严。等太阳落呢，又照什么地方呢？又直照到山顶，山底下就看不见太阳了，是不是啊？这日出跟太阳一样，日出先照高山，日末也先好像还是照到高山，就说法华。也是照着高山，最后说了说的法华，说到法华的时候，这个40几年说法，很多人一直跟着释迦牟尼 啊，这个培养都成熟了，在这儿才说这个法华呀。但是法华会上还有5000弟子退席，那今天咱们听讲，官人有1/3都出去了，不听了。那是说法华就是如此，佛说什么，说退一加一，退出去也好。他这个他听不懂，他就是听不懂啊，这个勉强不得的啊。说这个说原教的法很难懂，所以这个藏通别圆，这个原教就是法华和这个华严了啊。华严法华说的什么呢？诸佛世尊呢、啊，唯以一大事因缘故，诸佛十方的这个世尊啊，这个他们都是以唯一的一个大事因缘的缘故而出现于世。他们为什么在世间会出现呢？出现咱们这个时候出现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过去出现了燃灯佛，过去还很多嘛。这一些佛出现于世是有一个大事因缘，不是一个普通的事。什么是大事因缘呢？唯以佛之知见开悟众生，要把佛之所知，佛之所见来开示给众生，让众来悟，使众生得到悟解啊。佛用佛的知见来开导我们，来开发我们的本心，让我们得到悟解啊。这个众生啊同于佛的知见，就为这样一个大事因缘呢、啊、这是日末所照的高山所说的话。华严的日出所照的，佛一成佛先说华严啊，说大家都不懂啊，佛就是要想涅槃了啊。后来就他说如来应供等正觉，佛的十号是简称，只出了几个号，没有全称出来。这就是说是如来应供啊，什么应从善事世间解，这都简略了。等正觉，这是佛啊，从性体正法，从本性所起的正法是不可思议的。这个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样的一个佛性体的正法，非少因缘，不是一个很少的因缘啊，而有这个佛出现于世，是以一数百千阿僧祇，阿僧祇是个大的不得了，说不出来的数。那这个无数的百千的阿僧祇，而且是这个因缘，所以就是无量的因缘。得成正觉出现于世，佛是成佛是无量的因缘才成的佛，在世间出现。乃至广说如是等无量因缘，还可以说无量无量无量的因缘，这么的多，但是实际上是为了一个大事因缘。大事因缘是什么呢？唯欲众生开示佛之见故。唯欲，唯是唯一，就是愿意众生能够开示佛之见故啊。所以咱们老请人说开示，这开示两个字就从这儿来啊。说开示，是说就是让众生啊能够开佛之见，悟佛之见啊。这个再有把这开示悟入四个字一块说，大事因缘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那么开示呢，就是佛方面的事情，佛嘎佛的这个知见开出来表示出来啊，而众生们能够悟佛之见，而入正悟佛的知见。所以这个就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出现于教，是为了这么一个大事因缘。大家今天舍离了家庭，舍离了一切世间的一些个啊，这些一种享受啊，行作沙门，也是一件大事因缘啊。这个大事因缘也就应当是要能开自个儿的佛的知见啊，显出悟佛的知见啊。只有这个佛之初心，就为了这么一件事。我们要学佛，也就是要学这件事；我们要继承，也就是要继承这件事。这个法华是涅槃之前说的， 出了《护法华》就说这个了。所以这个华严是佛最初所说，说自始至终是两头啊，中间也是如此，就唯是为了这样一个大事因缘，欲令众生开始悟入佛的之见，有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也就是愿一切众生开明本性啊。佛的知见不是佛另外把一些道理给你灌进来，像录音带似的说了给录音带灌进去了，那有什么价值？实际佛的知见是什么？释迦牟尼的头一句话有佛的智慧和德相啊，你跟佛的智慧跟释迦牟尼跟这个毗卢遮那是一样的，不但智慧是一样的，德功德之相也是一样的，所以这是佛的知见啊！啊，就让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悟这个，证得住这个。你要证得住这个，你就是释迦牟尼。所以现在我们要去明白，你先要明白这个，枝枝节节的都是一些做帮助的，无量百千因缘的，但是无量百千因缘的唯为这个一个大事因缘。那么开明本性就同佛之见，你跟佛的之见就一样了，因为这些众生本具的嘛，你本有的嘛，是吧？佛给你开一开，你一下就一毛这个豁然大悟，你同于佛的之见，你就是等成正觉，你也就成佛了嘛。对佛之度化众生，佛的心愿啊，这就是佛唯一的啊大慈的本愿嘛。这个大智因缘这个定数都是因为如此。那么本经的兴起也是这样啊，我们就举例了。怎么本华严法华说得很明白，咱们这个阿弥陀经这里的无量寿经有什么类似的话吗？这个玄奘大师所翻译的阿弥陀经就很现成的啊，这个我观如是利益安乐大事因缘说成譬喻啊，所以说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是佛的知见，这个十念必就往生极乐世界，凡夫就正道不退，这是佛的知见啊。上次不是说了吗？非九界众生自力所能信解啊！这样的殊胜的法门，不是九界的众生，包括了菩萨，他的自力所能够相信、所能够了解的。为什么不能啊？就这是佛的知见啊！所以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研究净土法门，不能把它看成是这是一副的啊，这样这是一个啊。我们要有一个很聪明啊，就是看到如是利益安乐大乘愿，这样的利益，这样殊胜利益，这样的安乐啊，不离开这些五恶五痛五烧啊啊，得到精进的啊圆满的法乐啊，这样的大事因缘说神具于，所以告诉跟阿弥陀佛求死。可见这个净土佛这个兴起跟这个华严法华都是一样的大事因缘吗？都是大事因缘吗？底下有一个弥陀苏超的话，弥陀苏超是莲池大师的著作啊，这一部著作啊，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佛教徒，不管你是不是净土宗啊，都应当熟读。他和弥陀要解这两部书是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净土宗之宝啊。莲池大师是结合禅宗写的啊，他这里头处处归于自心呐，那是非常之透彻，非常之圆满，非常之稳呢。弥陀苏超啊，这个要解是非常之简要，非常之殊胜。所以印光大师大家都知道，近代的大德，中国三大德之一啊，他称赞这个弥陀要解，他说在这个所有这个注解之中，以这部注解最殊胜啊， 那释迦牟尼佛自己拿出笔来再写一个注解，也不能超过我们一条要解了。所以印光老法师的他这个话也是很殊胜、很了不起的话呀，这一般人也说不出来啊。啊，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些书，我们读书啊，要善于读书，不是说就是广，我说很多很多书人读上读几遍都有功德，但是说你要抓住一些最不精华。啊，你在这个里头啊，你这个能够得到法医，看来这个还是契合我们的机啊，是吧？契合我们的机，契合时机。就好像现在有很多啊，把很多东西什么维生素啊，什么都做成了收敛成啊，什么这个一个药丸里头，是不是？你不要去吃那么多菜，吃那么多果子，吃那么多粮食，再得到这一些个这个所需的营养品，一个药丸就都够了啊。这个精华的经论也是如此了。弥陀书上讲，今但一心持名即得不退，一心一个念头的，你不是杂念的，不是妄想纷飞的，不是又是想这个又是想那个，你清清静静，就像一条心，老老实实在那儿持这个名号，这样的结果就往生你就不退了。而且再说一句，以后我们要发挥，你真正你发了心，你是有了信愿，你在持名，你现生就不退了。这个是很难相信的话，这以后再发挥啊，现在来不及啊。啊，所以他这个积德不退，应当是包括我啊所说的现生就不退。这个意思，很多人是不大能够懂得到的，啊、因为往生之后才不退。此乃直指凡夫自心究竟成佛。为什么能如此？就是直指你们每一个人，咱们都是凡夫啊，现在你还没有证啊，总之是凡夫啊，就是这个你的本心呢 你已经究竟成佛，不然你怎么就光靠念念就能不退啊？因为一切无量阿僧祇的无量无边的功德你本来都具足了，在你一念清净的时候，你一切都放下了，就妄想执着都没有了，那你本来就显现嘛。说这是一个直指啊，啊，若能辟性，何须遍历三圣？哪里需要你把三圣的教都一点一点去经历，一点一点去体验，去读书，一点一点去练习啊？用不着啊。久经多劫，经过很多的时劫。那就千生万生啊！你现在可以不越一念顿证菩提吗？就在这一念之中，你就可以顿证菩提啊！所以这个莲池大师也说明啊，这个往生，这个净土往生就是大事啊！佛之出生仪式就是要为了这样一个大事情告诉大家啊，就是只要是一心持名，就可以不退，就可以顿证啊。菩提啊，就是通佛之见嘛，这还不是大事是什么？可见净土宗正是直指顿证之法，所以禅宗老是这个过去禅宗净土在国内是打了好几百年的这个官司啊，总是说这个净土宗啊浅呐、啊、不行啊，而不知道净土宗就是直指顿证之法，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才不是直指吗？你那念佛是是心做佛，我说是心就是佛，那不就直指你这个心是佛吗？那非得必须点着鼻子叫你法名，谁谁谁你是佛，这就是禅宗最高的开示。那这里有什么两样？这给你普遍都给你证明了，是心是佛，以念佛心入佛之见了。说咱们才就是这个，就是你这个念佛的心就入了佛的之见了。不是，就是你不是说大家以为这是个消极求往生求治疗，不能弘扬大法，不能广度众生，愚夫之死都是错。过去因为没有很好人去研究，这是做一种错误的偏见。实在就是以念佛心入佛之见，就是以念佛阿弥陀的之见里面去了。 这还有一些更直接的啊。所以敬重之欣喜，正由此大事名言，是由于这个大事名言。所以孝的兴起是因缘，前都说过了。你像在单说咱们无量寿经啊，这无量寿经的因缘是什么？这就分了五项。这个华严法华是原教，是顿教，是称信之教，是称佛的本性的，不是全说。所以三圣教是全说，就是全巧的说，因为你们的根基不够，所以只好这么说啊，让你们才能明白啊。所以这个咱们现在掺和这个事儿啊，你现在这个中学生念物理学啊，电流等于什么呀？等于电压是一个常数，是用符号 U 表示。电阻用 R 表示啊，这个电流是用 I 表示 ，I 等于什么 ？U 被 R 除。这就是全说。啊，实际上没有这个事儿，实际就是应该是微分。低 U 被它是被除数，被什么被 DR 除，然后等于 DI。不是变化的，那不是就能变。那个公式，那个欧姆定律，就是全说啊。现在大家所以说现在练全说，真实的告诉你，你不懂吗？所以科学也是如此嘛，就是如此。咱们举的科学的例子，你真能懂到这儿吗？就告诉你，现在要把微分先给端出来，你就没办法，现在这关过不去了。说话也是如此，只说了好华严，大家不懂了啊，所以说阿含不。啊，这讲了阿含不，讲了多少的很多很多经典，现在这个都多少阿含的啊。现在咱们这个成实中、据舍中，这都属于小圣了。所以成实论、据舍论是小圣的，这个都是全说。因为大家不能接受高的，只能接受这个。但是这个你也有好处吗？你知道一个电压、电流、电阻三个的关系。是不是那电压大，电流就大，电阻大，电流就小，这个关系还是很重要，是虽然它不真实，但是它能把让你得到一个概念的。所以先说小教，然后后来说始教，开始说大教，是小始中顿圆。先说小，后来这个说这个华严说的不懂之后，开始就说小，小始。这个不是释迦牟尼佛的目的啊，不是让大家成阿含不了就好完了。啊，但是要开始要启发大转，要更发大心，就开始是我想跟我说这个发相为实，就属于这一类。还有那种空，那种性中的那个空啊，和那个这不是共般若，不是不共的般若，都属于实教，开始了。宗教大家现在说念大乘起信论，是不是念大乘起信论呢？有这课吗？今天有没有大乘起信吗？你们没有，以前有的大乘起信教。所以这个华严法华都是原定的称信之教，但其归去却在本经。这两个经它的以什么为它的指归啊？它到哪儿为止啊？哪里算是它的家呀？是不是归宿啊？就是缺在这个无量寿经里头。这个就是我这个话是根据什么呢？根据某一大师的话。某一大师称赞这个阿弥陀经，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是一本经，大本。有的时候阿弥陀称为小经大经啊，但是有小有大。他把华严加进去，那就是阿弥陀经是小本，这个无量寿经是中本，华严是大本，是同一部类。你这么说，这个偶一大师说是这个阿弥陀经也就是无量寿经是绝代圆融，不可思议啊！绝代就绝了对待啊，咱们都是对待法呀、啊， 都是有矛盾的，说是就有非，说生就有灭，都是相对的。但绝对的就绝代，没有对待。所以这个维摩诘经叫不二法门，一个二就是有对待嘛，俩就不二，是吧？不二法门，绝代的圆融是不可思议啊！这是都是华严跟这个法华，但是华严的奥藏，华严奥的它的所含藏，它的内藏啊，华严的奥藏，深密的啊，就我们的三藏法师啊，啊，藏也啊，藏就是藏也，就汇聚啊，深奥的这个啊内容，法华的密髓，最密密是不是说是这个这个，就是说这个最深最最这个最精啊最微妙，大家不能理解了，所以称之为密。说法没有什么保密的，啊，但是这个道理大家听了跟不听一样，就成为密了。说这是个密藏，这个华严的奥藏，华严的密心髓呀，啊，所以这个达摩祖师最后让最临终让几个弟子各说自己的心得，说来说去，最后慧可大师他一句话不发，他站在一句不动，一一而立。啊，达摩就站，你只得吾之髓呀，你得了我的髓呀，这髓就得的是这个心药啊。所以这个华严的奥藏，法华的精髓，一切诸佛的心药，菩萨万行的指南针，皆不出于此，都不出于阿弥陀经无量寿经。这是大德的话啊！莲池大师，偶一大师刚才印光法师称赞了莲池大师，大家公认是弥陀化身啊，有这样大德的话，很多人现在都不大注意，是啊，所以说现在我们要好好的去注意啊，我们要好好的去领会啊。所以本经是称性集谈的，所以第一个原因为什么要做这个经呢？因为这个经是称性集谈，如来正说，就必须要说这个啊。日本一个大德叫道隐，他做了有《无量寿经真解》啊，这个书我可惜我只有半，缺三分之一，再找找不着了，都缺翻译师在日本找，日本也找不到。确实有他自己见解啊，他说五浊之世造恶之时啊，现在不知道是五浊，咱们是五浊恶世嘛，就不懂啊，没有五浊，就是这个见浊、众生浊、劫浊、命浊等等，都是浊，是造恶，人人都在造恶。国内国外都是一样的啊，恶人很多啊，像纽约到了这个一夜里头，人都这个女孩子不敢出门啊，一个人不敢上街啊，造恶的人太多啊，天下一样，圣道一时，圣道一种，今时难修。释迦牟尼佛所传的圣道，现在人太恶，人太坏，现在很难修啊。过去完全按咱们两三千年前释迦牟尼佛的时候那个制度，那种修持方法，现在这个人很困难了啊，根气不够了啊，而且其难非一啊，难处不是一点呢，特此一门，特独有净土这一门，智缘一顿，这缘它是智缘呐，到头了，顿是。是极顿，最极的，到极了，这个到了顶端了啊！而且尤其简易，它又简单又容易又直截了当。你所念的这个“那么阿弥陀佛”就是你的本心，所以念念唤醒自己，一句一句就是把自己唤醒嘛啊！现在你是睡着了，做梦。所以如梦幻泡影，一切有为法，大家都在有为法里头，如梦如幻嘛，就做梦嘛，就整个是在做梦啊。 啊，这就把自己叫醒了。你怎么叫啊？你叫醒了，咱们那个麻醉药，这个打麻醉药打坏了之后，那打过去之后要使了，再又恢复知觉，就喊他名字嘛。不要说我就喊黄连柱，黄连柱叫醒了。啊，现在咱们这些打麻醉药就等于这个一样啊。你这个麻醉药把你呼弄过去了，你现在你怎么能醒过来啊？就自己唤醒自己嘛。这个简易直接，所以是直接啊。所以出世的正说偏在思经，佛出世的正说有许多的各种各种的说，全说或者委屈的说，不得不委屈啊，因为大家只是这个水平，这个都说出来你听不懂。只好跟你说一种方法，你现在进去做就得好处，我就委屈。这不是正说啊，所以佛也说过，佛的种种教它是可以有矛盾的。因为大乘起经论就是三大阿僧祇劫成佛，到原教就刹那可以成佛，这不就矛盾吗？这个矛盾呢，这就是佛就说一了义，不一不了义。你要一直那个了，不是说这个里头怎么办呢？我已经替你做好了选择，要看两种之间哪个是了义教，哪个不是了义教。你要一直那个了义的教，或者一直那个不了义的教。现在学唯识的人攻击净土，就是不了义教攻击了义教，他不很明白吗？他只教攻击原教，你说他是什么？他不了义，他攻击了义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啊，所以一旦所说归此经，都站上到极点了。佛的一代所说的都归到这部无量寿经，无众水归于大海啊，像天下一切水都往海里归啊，中国的三条江啊，珠江啊，黄河啊，这个扬子江啊，都流到海里去了啊。所以一切经都最后都流到啊，都要流到这个极乐世界啊，是往生这种弥陀的大愿之海呀、啊。由此言之，这么来说，百万阿僧祇因以起华严之典。华严之典不是佛说了有百万阿僧祇的因缘呐、啊？一大是因缘以成法华之教啊，法华是这么说的。一为此法之由意，这两部经也就是为本经《阿弥陀之无量寿经》做序，由序。啊，做前面的啊，引言续论啊，引归到无量寿经啊，他的话是这个意思，日本的大德的话的意思，我就是讲他的话啊，是吧？所以我们也需要要能知道，我倒并不是说大家都一定就是，但是说是。这个百花齐放，种种的这种啊，都应当有所了解。然后根据个人呐、啊，自己多生的是俗慧和根气啊，选择一门去精修啊，法都是道归圆顿，都是极殊胜的。但是不修总是不行。你说食属饱，只能会说，今天有什么什么好吃的。人家有宝贝，你给他数一数，你数得很清楚，多少绿宝石，多少红宝石，多少金刚钻，多少珍珠，账目一点也不错，与你无关，都不是你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要注重要修啊。所以这一段真解，所以这一段话，它就是说华严、法华两经，直视本经，就是无量寿经的一个导引。那本经呢，正是一大藏教的指归所指出的归足之处。佛说了一大藏教是拿这部无量寿经作为啊还家的归处。华严经末，华严最后一卷 普贤大士十大愿望召回极乐，所以把普贤恒愿品也列为净土五经之一啊。这就是证明了华严讲了那么多那么多玄妙，讲了八十点，最后还是愿意我的愿我灵一命中是净除一切诸障碍，念念彼佛无量光，即得往生安乐上，就归到这儿了。这就是一个证明了，圣教无沾禅呐，片片皆香，这檀香啊，没有一片不香的，法法都圆顿，本无高下。经常就说世法平等，无有高下。但是众生够重障深，心中的这个污垢很重，这个障碍很深，心也很粗，智慧也很浅，机遇王善而不能沾。你是饿了，饿了碰见王国王摆了宴席跟这儿，你就不敢吃了啊，不敢去动这个动筷子啊。就别的法虽然是好啊，你这个不敢动，唯本经持名一法啊，这个你没法吃，虽有你没法吃，就说只有这个教，虽有这个经。你比方要放像像像这个法相，或者最后是唯识观，那很殊胜。这一切都为识所限，观到一切都为识，你不就平等了吗？你不就解脱了吗？但是你在实践上，你这么去用，这么去观，平平常常的时候是可以，但是我真正问题一来就不行了，是不是？他这里头就是说是这个用不上。这本经这个持名一法是乃是一行道，是人人能救啊。这个是个易行之道，是人人都可以去做的。所以这个地方也稍微说一下，有的人对于这个又有所误解，因为一听说是这个净土法门是易行道，啊，既然是容易，那么那就容易吧，那就不需要费力，那是不是？那么我就轻轻松松的啊。成天我看我的电视，我这个打我的扑克，念几句我就一行道，那这就不行了啊。那你这个你根本就表示你没有愿力啊。所以这个一行道是和其他的法门相比，参禅、持咒、修密或教观、打坐，种种和这些种种的法门，八万四千法门相比，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容易得到成就的，得到解脱的，所以称之为易行道。不等于说你这个放一懈怠也能达到目的，那么容易啊？不行，那不行。所以我常说，极乐世界这个大学啊，这个要求的考分最低呀、啊，嗯。你有个二三百分啊就可以考取啊，但你交白卷总是考不起啊，就是这样。你考的学校500分啊，一般好像叫500几十分，400分以上也还有希望。这个结果是200分就行，所以你也得发菩提心，也得一向专念，也得做种种功德嘛，是不是啊？修出世三福嘛，这比这个考500几十分的考600分的就容易多了嘛。而且这个学校去了之后没有降级，没有开除，没有留班，出来个个都毕业，个个是博士，个个是爱因斯坦，都成佛，这就是他们特殊之处。这个易经道要这么体会，就和其他的相比，这个最容易，没有更容易的，这个都不行，那就说别的更不行了。但是这个如果不是一番真实发心，真实修持，照样还是虚度一生。大势至圆通章，这是在楞严经里头，大家正在讲楞严了啊，这讲的这是在25圆通里头啊。净念相继，这个地方大家改一改啊，在净念相继的继字底下，这个印刷够。
在金莲香寺记的里面加一个这个帽，在字子上面加一个这个帽，中间小个点不要一个撇儿，啊，
把这些改一改。就他这两句话在他原书里头次序不是正线，是衔接的。他是主张净念相继里头就可以得到自得心开，所以净念相继自得心开就是净念相继是什么呢？就是我很清净的念，就是又想到这个又想到那个，心里没有别的放下了，别的放下了，可是我这一句佛号没有放，这叫净念相继，没有放嘛，就一句接着一句，就这样，这不是很容易，就自然得到心开啊！啊，但是刚才我说这是很容易，就是跟别的方法比较起来是很容易，就说要去做，做了之后就知道还是不是很容易，啊、要很发心、很祈祷、佛力加倍啊，这如何如何才能做得到？这往往是一念佛之后反而妄念纷飞呀、啊！啊，不是昏沉呐、啊，就是散乱呐、啊，啊，这也不是容易事啊。能做到净念相继，一定自得心安。但是念到净念相继，是人人能做得到的，不是做不到的事。但是也需要很努力才能做得到，啊、就是这样。啊，这个即凡夫心开佛之见，就是你咱们凡夫的心呐、啊。很恶浊呀，很这个粗浅呐、啊，很愚痴啊，啊，这样一个心呐、啊，就能够开出来佛的知见呐、啊，就跟释迦牟尼这样大智慧啊，啊，一切法人间道师啊，啊，这个法中之王啊，圣中之圣啊，跟他的知见就相同啊，所以禅宗的三观齐破就见于佛齐啊。那么你三观都破的人，你的见跟佛就齐等了。所以就是说咱们这个父母所生之身呢、啊，这今生是可以做到的。在禅宗比我们就难了啊。至于根气浅的人呢，他就不能说是还希望心开了，开始入佛之见了，跟这样的跟佛一样了。可以作为人天的祖师了啊！如何如何，这个就不行了。但如果能够至心的信乐、至心的相信、至心的欢喜，所以佛听后都是皆大欢喜啊！你闻到法之后，你应该升起欢喜心呢、啊。我的老师这个夏老师听了净土法门之后，他就在房子里笑，一个人笑一两天。他就说：“这回我可真有办法了，我能出去了。”这个六道轮回呀、啊，欢喜了。说既然进入这个净土法门，你至心的相信这个法，你就可以乐呀、啊，你这有办法了啊啊，乐呀、啊，愿意去啊，愿生彼国啊，乃至十念，乃至要念到十念啊，这个临命终时就蒙着佛的摄受啊，佛来摄受你，不是你有这个水平。说净土还有一个特殊的，底下要讲他力法门。仗他力，敌人在临终的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最不容易修行的时候啊，你完全靠自力仍然是做不到的。但是这净土法门，只要你真正是信愿持名了，在你临终的时候，佛就现在你的身前，就以佛的这个威力、三昧力、神通力加持你，使你也入三昧、入神通，你心就不乱，而能够清净念佛、随佛往生。说这个净土法门它最特殊在这，所以称为他力门果教派，从果上起修，不是单纯利用自力，禅宗就是单纯利用自力，自己的力量开悟啊。当然开悟之后，有的时候你还不能断除后有，还要转世啊，所以往往禅宗开悟之后，他有都你像像这个莲池藕益，这都是开悟的人，明大师都是开悟的人啊，都归到念佛啊。所以这个，如果你这个不你禅开悟，你不这个弘扬净土修净土，有的这个话嘛，管保老兄欠悟在，你的悟还悟的不够。 这个，所以这个啊，进了这个往生，因为这个参禅之后，你还不见得就能够有的祖师，你看看那个苏东坡，天生都是开悟的人嘛，他第二世变成苏东坡了，是吧？啊，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咱们这个哪怕就是你能信乐，你能念，能佛摄受，你这个升极乐，等到花开见佛。听佛说法，你就悟了无生法忍，奇妙极切，这个是最奇特、最妙啊，最微妙、最快、最直接啊，莫过于是了，没有再超过这个的啊。一切众生由此得度，一切众生都因此而得度，十方如来乃称本怀啊，佛这才称着他的本心呢。佛为什么要成佛？佛为了救度众生啊，要救度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怎么才可以得度？这样才能够得度，所以十方诸佛这个心愿就称心如意了啊。就本经所宣呢，乃是如来真实纯一的法呀，真实之法、纯一之法呀啊，无有全趣，没有不是全说，不是个全巧方便。啊，也没有什么委屈啊，嗯，所以叫做正说。所以我们为什么说是这个？为什么说这个经呢？就是称心即谈，如来正说。又如来称其本性，和盘托出啊，如来称他自己的如来的佛性，把这个法门全盘给托出来了，毫无保留，不给我们了。啊，上次不说如来所得的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提法啊，都传给咱们嘛，就是这一句佛号啊，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释迦牟尼啊，在咱们这个地球上所得的这法啊，传给我们了啊，所以所谓称信呢啊，一切寒灵皆因此而得度脱，这是无量寿经的话。这句话咱要是说的，一切寒灵啊，有灵性的，都是因为这个经而度脱呀。我说大家要注意啊，因为这个经而度脱呀啊，所以在称信中是登峰造极之谈呐、啊，所以是称信之谈啊。所以就解释一下我们这个小标题，这是什么？这是称信之谈，如来要称他的本心，要广度众生，有这样一个微妙法门，所以就是来说这个无量寿经了。就是做这样一个法门，大家都因此而得度，佛就方才趁他的本心了。第二是三根土背圣凡齐收，三根土背这个华严呢、啊，这个法华等等是原教啊，它是要接上根的、啊。当时说华严的时候，大智慧像舍利弗，大神通如目犍连，他们都跟瞎子聋子一样，这些很多书中的事他们是不见不闻呐、啊，说如聋如盲。你看小圣的极果。也就是大阿罗汉，他还无所知啊，所以比这个再低一些的就更不行了。故云下根绝分，下根的人在这儿就没办法了，是不是啊？是吧？所以他就不能够救助下根的人了，下根绝分。是以小教始教，这开始说的这种传说，说的是这个要那如何去证阿罗汉，如何去修持始教啊，开始讲法相，讲什么哇这一些，这个是接一些全小之基，这些小圣的根器，接一些个这个全教的根器，不是实教啊。那么对于上根则有较浅积深之事啊，你这个教是很浅呐、啊，它的根基很深呐、啊，它 他这个不满意，他不想学啊，所以他就是这个下面的合适了，上头的不合适了，也不应激。但是就只有本经这个持名的法门是圣凡其受，圣也受，凡也受啊。刚才不是举了例了吗？那个王胜轩的那个老大夫，那个人大代表，他弟弟看着要入地狱了，都收。那上次讲的夏老师那个老鼠，是不是？跟着念佛，下真是都是如此啊，齐收了。这上文殊普贤呢？普贤菩萨在这个行恒愿品里头，他自记啊，愿我灵玉命中时，净除一切诸障碍。念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上。普贤菩萨求往生啊，就自己只能这么讲啊，没有别的讲啊。文殊是大智慧啊，现在参禅的人，你们还能超过文殊啊？是吧？文殊大智慧啊，他这变了五言呢，还是一样的话。愿我命中时，净除灭除诸障碍，念见阿弥陀，往生安乐上。就是。啊，把这个七言变成五言了，一样的话。所以这咱们这个释迦牟尼，也是毗卢遮那，左右两位文殊普贤，他们都愿意往生。而且在这个《无量寿经》里头，这个后面呢，啊，佛跟弥勒菩萨说，所以弥勒菩萨也是当机啊，所以将来弥勒成佛也还要弘扬《无量寿经》啊。因为这个经是先是阿难当机，后来都是这个弥勒菩萨当机，都是对弥勒菩萨说的话，无故给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这个世界有720个亿，这么多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供养过无数诸佛，植种德本，他种植了种种德的根本。当生彼国，所以这720亿个菩萨，就是在现在咱们这个世界，佛就是预告弥勒的，有720亿个菩萨已经做了种种的功德，他当生彼国，他要升到极乐世界去，这不都是上根吗？啊，已经植种德本了啊，经过供养无数的佛了啊。特下就忤逆施讷了，是不是啊？我还举了这个例子，可见本经是广说万类啊，啊，各种都说啊，普费三根，阿伽佐药，他就算用圣药，何病都能治，能愈万病啊。故本经云呢，本经有这句话：执思经者，碰到这个经的，就碰着无量寿经的，随遇所愿。随你的心意，你愿什么想什么。说这个就是要说这个经是为什么呢？要普被三根呢啊！你看，再特别说一下，对我们的凡夫来说，这个经是圣凡其收，可是对我们的凡夫的恩是更深了。这个咱们凡夫就碰到末法，咱们福慧更浅薄了，垢障也更重了。如果没有这样的方便法门，就更是没有办法了，所以对我们就更重要了。有这样一个方便法门，就是靠你信愿持名，真信发愿，愿意生彼国，不留恋这个娑婆世界啊，这个愿意往生之后来实现自个儿的度生的大愿啊，就念名号，这三样事，所谓信愿行。那么你就可以功超累劫，别人要花多少多少劫才能圆满的功德，你就可以超过他们，你往生到极乐世界，进争不退，一往生就是不退，再也不会退了，只有进步没有退步了。所以若没有这样的法门，凡夫何能度此生死业海啊？这个生死业海茫茫无尽无边啊，咱们凡夫而且是不是老在进步啊，大家要知道，这个修行人是进一退九啊，这个世界是退缘多呀。大家将来大家可以看嘛，同班多少人，10年之后能再检查检查，能够保持个个都是进步吗？很难。 是不是？他就是退缘多，也不是他现在就有了这种心想退，他遇见这种因缘的牵引，使得他不知不觉的就退了，最可怕就是再折。啊，不是说一个美国的老和尚啊，活得都很好，姻缘很好，他太没有帮手了，他回国嘛，他找两个小，找两个年轻的和尚，跟他到美国去，啊，可以帮助他，这个将来可以继灯吧，啊，把这个灯接下去了。但是到了美国，你如果不会开汽车，不会说英文，那就没有用。那么这样学这两件事，等把这两件事学好了之后呢，这两个年轻的和尚都不是和尚了，就是不是他这个随缘很多很多啊，随缘很多，所以没有这个法门就难极了。所以大悲慈父良土道师啊，极乐世界的道师啊，娑婆世界的导师啊，就开始净土法门了啊，解除苦，这个世界的苦，解除极乐的乐，在激扬我们这些个沉迷的众生。这个地方是大火炬，是大火。他说这两个和尚好好的，本来是好事，就帮他去帮助老和尚，没想到他一去被环境所转了。这个大火炬比一次清凉池，那个地方都不退，没有退缘，极乐世界就没有退转，都是阿毗跋致。阿毗跋致有问我的意思，翻译起来意思就是不退转啊。这个刀山是在后啊，这个世界这苦痛苦痛啊，就要受报，退了之后要受报的，不是好玩的。退就是堕呀，退了之后就要堕，堕就是堕落呀。堕落的刀这个刀山剑柱就在我们背后啊，极乐世界是宝莲花池在我们的前面呢 啊。于是自然胜于胜愿呐、啊，我们就愿意啊，愿离佛国，求生极乐啊。既然有了信愿，就更再加上持这个名号，就可以得度。啊，这一生到彼国之后，能见佛闻法，就是这个，从有念而入无念了。你这不到了无生法忍，这无生，你从有念，就是你从有念而进入到离念，因往生而弃无生，你能够往生而悟了无生法。顿悟此心本来平等，这是说的一般的情况。真正出格的人，在这个世界念佛，也可以悟无生法忍。啊，韦提希夫人就是悟无生法忍，观经。啊，晋朝还有一个人，他很穷，苦生活很苦，他就念佛。念佛之后，他见了都专程的念闭关念，佛就现前，佛给他说法，他就悟了无生法忍。成了菩萨，当时也没人知道。啊，他后来再从晋朝到这个清朝，中间还转来过多少次，也没人知道。到了清朝，在这个祭坛上，他把这事说出来了。啊，所以这个，只要真念，你不是说非得死后才能够成，所以这个特殊的根器。啊，像很多很多祖师啊，都是这个啊，悟证都很深的。这个海东就是这朝鲜啊，元晓法师，这个朝鲜的法师，他说这四十八愿先为凡夫，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首先是为了凡夫啊，为了救度凡夫啊，兼为三圣圣人，这他的提法，首先是就是去看着眼在我们的凡夫身上，要救度我们。同时也为了啊这个菩萨圣圣文圣圆觉圣的圣人啊，可见净土宗之妙就妙在首先是为了我们凡夫，使我们凡夫度脱生死苦海啊，就实际正是如此嘛，大家就是在从凡夫的心开始修嘛啊，能够遇着一个殊胜的法啊，这一生就成办啊，那就非常殊胜了。我们今天晚开始了一点，我们把这个时间补足，把这个第三讲掉的啊，把第三讲掉的。